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非常欢迎您今天上线来小人物大故事。您对自己的人生有什么看法呢？您觉得是痛苦，是孤单，还是充满了盼望和喜乐？我个人会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充满着探索，我也是觉得我的人生是充满了学习的旅程。我们不断地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和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我们也在追求真理当中学习，吸取他人的经验，让自己的人生不怠惰、不彷徨、不虚度，变得有意义。今天我们的嘉宾张路佳牧师，他的家族有着怎么样的人生呢？他们的人生又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借鉴呢？欢迎大家上线《小人物大故事》来听张路佳牧师的分享。节目一开始，我们请洛杉矶谷区国语浸信会的许中生牧师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到主的面前。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时刻，都是因为你的恩典把我们召聚在一起。这个时候，我们要恭敬的奉主耶稣的圣名，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特别恳求你的祝福。首先，我们要求你祝福今天接受访谈的嘉宾张路佳牧师。他是你重用的仆人，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地来往奔波，不辞劳苦，好像当年的使徒保罗，一心一意的带着你给他的托付，广传福音，造就各地教会的肢体。而且不但是他一个人如此侍奉，他的师母静辉姐妹，还有他们一对儿女，都一同为主摆上。这是全家一同宣教的一个队伍，非常的宝贵。为这个缘故，张路佳牧师也是我们众人学习忠心侍奉主的好榜样。虽然我们不都是宣教士，但我们都肩负着你的使命，要我们在生活中为主做见证。天父啊，我求你祝福张牧师的分享，祝福他侍奉的见证。祝福每一位在线上我们一起聆听的人，我们更求你祝福主持访谈的丽霞姐妹，以及这个节目的全体的服事的团队，都蒙你大大的使用，你的名得到当得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
哎，谢谢徐牧师，谢谢您。好，那在请张路佳牧师分享之前呢，我先来介绍一下张牧师啊。张牧师是原来是材料工程师，大学时代呢他就重生得救了，在柏林理工大学材料所深造期间，蒙主恩召全职的侍奉。牧师在美国获得了宣教的硕士、道学的硕士，还有教牧学位的博士。牧师，他在洛杉矶还有德国开拓了教会，建立了教会，也牧养教会。他也担任播种者国际协会远东事工部的主任，长达30年。同时，他也是欧洲校园事工的董事会的主席。 也担任了网络宣教平台隐藏的马拉的执行主席。在介绍张牧师的时候呢，我就在想，我很羡慕张牧师的一点就是，他是第三代的基督徒，这是非常难得的啊。好，张牧师，你好。
哎，您好，陛下姐妹好，各位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们和好朋友，大家平安。
好，在张牧师要分享之前呢，我要按照惯例要问一下张牧师一个问题啊。我知道您在德国服侍很长的时间，那我们线上的观众呢，很多可能都不曾去过德国，我就想问一下牧师，您在德国这么多年，那么德国这个国家最让您着迷的是什么，或者是有什么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故事，能够说一件给我们听听吗？
好的，我想谈到德国哈，很多人的印象就是，很寒冷气候。另外呢，好像食物也除了啤酒、香肠也没有其他的哈。但是我想德国一般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四个字哈，就是宫保鸡丁哈，宫保鸡丁哈，宫保鸡丁是一道很有名的菜，不过呢。这个在德国代表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到德国，你一定要去看这四样东西哈。第一个，宫就是他们的宫殿哈。德国有许多非常漂亮的宫殿那么堡是什么呢？就是城堡哈。比较著名的就是那个天鹅堡，很多人知道这个我们美国的那个迪士尼乐园的那个标志啊。上面那个城堡呢，其实它原型就是取自于德国的天鹅堡，所以呢，宫殿、城堡。那么鸡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教的这个根基，好，或者说基督教的文化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影响。特别我们知道这个宗教改革啊，马丁路德就是德国人。那当然，德国也出了许多位的神学家，哈，比如像潘霍华，我们都非常的耳熟能详，哈，对基督徒来讲。所以呢，这个宫保鸡，那么丁是什么呢？其实呢，这是一个谐音，哈，就是指他们的市政厅，哈，这个厅，哈，那所以应该严格讲，应该叫宫保鸡厅，哈，那这个厅呢？在德国，这个特别是他们的 City Hall 啊，这个市政厅啊非常有名啊，无论是像纽伦堡的啊，像海德堡的啊，像许多城市哈，包括慕尼黑等等。那么你到了那个地方呢，一定不要漏掉他们的市政厅啊，因为这些市政厅呢，他们不但是年代久远啊，有丰富的历史，而且在建筑上呢特别漂亮。是基本上是当地的一个地标啊，所以用宫保鸡丁来描述这个德国呢，我觉得对于初次访问德国，或者是你有机会去到那边呢，一定不要错过这四样东西。
好，谢谢张牧师。哇啊，请张牧师来给我们讲他的故事，还有他们家族的故事。
好的，好，非常高兴哈，能够有机会。来到了我们这个小人物大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跟各位的好朋友，还有许多的共同来奔走天路的弟兄姊妹们一起，特别在这个跨入了2026年新的一年开始不久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能够再一次的来在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大故事当中来看见。他对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是小小的小人物，但是这位伟大的神却面对面的认识我们，他要把他的大作为彰显在我们这样的小人物身上，让我们每一位的故事都跟他的故事连接起来。有人说这个英文的 history 哈，就是历史，其实就是 this。Story 就是上帝的故事，上帝在历史里面他留下的踪迹， 也是他要让我们看到他的作为，他过往怎么样的来做，他如今怎么样的来进行，啊，未来还要怎么样的来成全。所以呢，我个人觉得非常的荣幸哈，今天能够有机会在这里，我想到特别是想用这样一个题目来跟各位来一起思想，就是。怎么样走出我们虚幻的人生？好，虽然我们已经很快进入2026，但是你发现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其实日光之下也没有太多的新事。好，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又增加了一年。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也事实上知道，可能离我们人生的终点。又靠近了一年，虽然我们很不愿意去面对，不过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情形。好，所以人生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很虚幻。好，尤其各位都知道，现在进入到所谓的这个 AI 的时代。好，这个 AI 的时代呢，有人说是越来越感觉虚幻。我们每一天。大部分时间都面对的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也就是这个所谓的网络的世界。好，那么我们虽然看到、听到很多，但是呢，过去我们说的眼见为实，好，现在呢发现眼见不一定实啊，因为很多时候你发现这个 AI 完全可以以假乱真，好，让人们呢就纷纷的入坑，好。所以我就想到以前那个有一本名著哈，那个《红楼梦》，那么里面特别提到这个幻境哈，叫做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亦无啊。其实很早以前人们就已经发现，这个世界纷纷扰扰，到底什么是真实的呢？到底什么是真正让我们人生？有根基，有底气，能够知道我们活在哪里，为何而活。我想到这两位哈，很多人不陌生，一位是美国的歌坛巨星，叫 Michael Jackson，那么另外一位呢是英国的这个曾经的王妃哈，这个戴安娜公主。那么这两位名人哈，有才有貌。有地位，有名望，有金钱，有物质，好像什么都不缺。但是呢，其实我想到，特别是当年仅30几岁的戴安娜王妃，在巴黎的一场车祸里面，年轻的生命就被破碎带走。那个时候，她的好朋友呢，叫做 Michael Jackson 呢，就为她写了一首歌。这首歌呢就叫做《转瞬即逝》，好，英文叫做《Gone Too Soon》，好，我想这个歌词，这个歌你在网络上也可以看到，哈，这个歌词里面呢，他用了一连串的这个 "Gone Too Soon"，好，就转瞬即逝，好，他形容戴安娜的生命好像一颗流星划过了夜空，好像一道彩虹，闪烁的，但是。消失了，好像闪耀的烟花，虽然有华丽的光辉，但是呢，还是消失在黑夜里，好像午后偶现的阳光。他特别用了一个词，好像是一个城堡，但是是建造在沙地海滩上。好，这就让我想到耶稣说，我们盖房子啊，千万不要把房子盖在沙滩上。要盖在磐石上，耶稣这个是指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呐、啊，我们的人生要不然就很虚幻。所以 Michael Jackson 他用了一连串的转瞬即逝，转瞬即逝，一方面表达他的那种的难过不舍的心情，但是一方面又说出了一个事实，铁一般的事实。其实，你我每一位，如果没有真正认识我们生命的源头， 更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更是我们生命的归宿。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位不得不同意，转瞬即逝。哈，现在是2026年的1月19号。那么你会发现，转瞬即逝，可能一年、10年很快又过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在这个几千年前，这位诗人大卫就特别发出一个感慨：当他把人跟上帝所造的这个奥秘的、浩瀚的宇宙来相比较的时候，他就发出这个感慨。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以及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就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想这里要告诉我们，第一就是你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你实在不得不感慨那种的规律，那一种的奇妙，那一种的浩大，都指向这位造物者的智慧、造物者的大能、造物者的精密的设计。那你再看我们人的时候呢，你是在感觉这种的渺小卑微，但是这里说，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他竟然会顾念我们，他竟然在眷顾我们，这个是非常值得让我们思想。所以一方面我们人需要承认我们很渺小，但是一方面我们人却又很感恩，因为我们很独特。所以我想到，其实人生有两件事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真的知道 Who am I，就是到底我是谁，我的身份、我的定位到底取决于谁，是谁在确定我的这一个人的价值，我的这一个人的本质，我的这一个人的身份。那当然，确定了以后，你才能够知道。你到底为什么要活着？你活着到底要做什么？所以呢，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当我们如果没有答案的时候，或者我们没有了解到生命源头，这位创造者、这位救赎者、作为我们生命的归宿的这位上帝，如果不认识他的时候呢，我们一定陷入一种迷茫。或者说，一定觉得人生很虚幻，因为连到底我是谁，到底谁是我，我们没有答案，我们只看见我们从呱呱落地，然后呢，到很快的走完人生，这个我们有人说从4条腿，然后呢，到2条腿，到3条腿，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谜语。他打一个什么呢？就打一个人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呢是只能爬行所以好像有4条腿。那么到他青年、壮年、中年就好像是用2只脚在行走。那么到他老年呢，他需要有一个拐杖，变了3条腿。想其实我们的人生真的是转瞬即逝所以从这个角度，其实本来我们人没有什么故事可谈。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一切都已经是昨日黄花。”我们不断的面对着人生的终结，只能发出许多的感叹。但是呢，今天我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当上帝介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真正的故事的作者。你就发现，我们每个人其实生命在它里面都能够成为一个很有趣、很精彩的故事。首先，我就想到要从我的这个上面的这个我的外公外婆来说起因为我的爷爷奶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那么他们甚至我父亲对。他们都不太有印象，因为我父亲从小就是个孤儿，他们都是小人物。我的外公外婆也是， 在芸芸众生当中，他们本来都毫不起眼。那么，但是常常我们人在一个所谓的时代当中，我们能做的常常就是跟着潮流。那我的外公呢？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啊，他就随着一个大潮，那个时候呢，中国人特别向往一个地方叫做上海滩，因为上海滩呢，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呢，是充满了各种的西方的租界，所以呢也被叫做十里洋场。那么很多年轻人觉得上海滩呢是一个淘金的地方，人生呢可以在那里呢大展拳脚，可以呢在那里呢赚到这个金钱。所以一个乡下的孩子，我的外公呢就跑到了大上海。那么他到了大上海，那个时候呢，有这个13层楼的国际饭店，锦江饭店，有这个24层楼的国际饭店。那么这些的高楼呢，在当时呢，都是让很多这个特别是乡下跑来的孩子呢，是惊叹不已。啊，这个楼可以盖得这么高啊，高到这个你看上去呢，发现你的帽子就掉下来啊。所以呢，他就跑到了这个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但是其实我们人，一方面你怀揣很多的梦想，我想到今天这个1月19号，在美国这里也是纪念这个马丁路德金博士，这是美国的一个民权领袖。那么他大概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叫做"我有一个梦，I have a dream"。我想，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虽然是小人物，但是也都在做梦啊。那么，我外公那个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就是要在大上海赚到大钱。结果呢，能吗？非常辛苦。他在一个洋行呢，做了好几年的小小的这个职员，从扫地、擦桌子开始。那么后来呢？慢慢的学到了一些怎么样的炒股票啊，怎么样的去收购房地产，买进买出啊，所以呢，渐渐的赚了不少钱啊。一个人常常这样，当你失意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很自卑；当你稍微得意的时候呢，你又觉得自己很自大，很了不起。那我外公就比较典型，就是这样。听他后来呢，事业越做越大。钱赚了不少，在上海的那条霞飞路，就是各位在这里可以看到的那个下面那个照片，就是当时的这个，现在叫做淮海路，那么就在那个路上呢，也买了不少的这个洋房，买了不少的房产。但是虽然如此，一个家庭能幸福吗？他的儿女真的幸福吗？我妈妈常常说，那个时候记得好像。父亲除了赚钱，常常呢，这个家里面很多事情也不管不顾，成天忙着在外面，而且呢，脾气也相当的暴躁，所以对孩子来讲，其实感受不到父亲带来的温暖，也感受不到真正的亲情，感受不到家的温暖。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形当中。感谢上帝，他进入到我外公外婆的生命里面啊，特别借着他的一个同事，他商界的一个朋友来告诉他说，有一位叫做宋尚杰，人家在美国拿了博士的学位，有很多的荣誉，但是他把这一切都放下了，他回到了祖国，回到了中国，在南南北北到处传扬福音。特别那时候，他在上海的这个牧尔堂，现在改名叫牧恩堂，以前呢叫牧尔堂，就是仰慕耶稣的那个教堂。这个也是在上海的十里洋场，就是在南京路上。今天南京路、西藏路那里，你还能够看到那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建筑，就是当年的牧尔堂。那么这个宋博士在牧尔堂那里呢办那个。分信会、布道会，他的朋友 我外公的朋友就邀请我外公去那里听福音。第一次对我外公来说，他走进了教堂，第一次他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他大受感动，他深深的被震撼。他过去已经有很长时间一直感觉良心不安，虽然赚很多钱，但是他也知道里面有些钱是不干净。他虽然很会做生意，但是他也知道常常其实很多是不真实的。他对自己的生活也不满意，但是又觉得好像被一种绳索在那里牵引。直到在耶稣的福音里面，他明白了解，原来我们都是罪人，原来捆绑我们的是罪，原来是黑暗的权势掌管着我们的人生。所以他在那一次圣博士的布道会上，不但是接受耶稣，要成为上帝的儿女，要信耶稣，而且呢，他回家以后呢，跟他的儿女们一个个道歉。我妈妈说印象很深，外公跟他的五个孩子哈，每一个很诚恳的道歉，爸爸对不起你们，爸爸以前呢，虽然身为父亲，但是呢，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没有好好的关心你们，而且呢，自己错了也不觉得有错，常常是把错推诿在你们的身上，所以他很诚恳的道歉，让我的妈妈非常觉得不可思议。好，那但父亲突然变了一个人，他不但是有了这个改变，很快呢，他真的是付诸行动，把许多的地产、房产卖掉，把这些钱呢，都是捐出来。来这个，无论是教会的需要，无论是当时有这个伯特利布道团的需要，啊，他是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从过去这样一个，这个视金赚的这些金钱啊，是那种非常的充满了欲望的，到如今呢，忽然间觉得，只有传福音，只有真正做有价值的事情，才是他人生的使命。所以他后来成了布道会的长老，他也多年在上海的许多监狱里面向囚犯来传福音，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他为什么要选监狱来传福音呢？他说：“因为我过去就是一个被无形的监狱锁在那里囚禁的一个囚犯，是耶稣基督释放了我。感谢神啊！他在监狱的施工上有美好的。”我笑哈，神与他同在，以至于当时呢，有一些罪大恶极的囚犯听了福音，也痛改前非。好，这实在不是人能做的，是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外公当他这个到了50年代哈，因为他真的是把什么都捐出去了，好，反而呢，在那个年代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平安无事。好，他的很多商界的朋友。那个时候有大资本家、大财主，结果呢被批斗的批斗，有的呢是自杀的自杀。好，我想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你如果以为这个世界有很多值得你去赚取的，那么请你记得耶稣讲的一句话。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但是赔上了你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灵魂呢？我想，但愿我们知道，唯有上帝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才能够走出虚幻啊！所以外公后来真的是能够把他的余生都完全用在最有价值的事情上，不但是免去了很多的祸患，而且让他的家庭特别是。这个他的妻子，我的外婆，也借着外公所传的福音信了主，外婆一直活到了104岁，那我记得我跟外婆在一起的时候，她最喜欢讲的就是这句话：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我的妈妈因为看到自己父亲的见证，所以她在上海沪江大学毕业以后呢，她就。奉献出来做传道啊，那个在那个时代也是非常让人稀奇的一件事哈。 在40年代，大学生不是太多啊，但是一个大学生却愿意一毕业就奉献来做上帝的仆人，是因为我妈妈说实在看到自己父亲那种生命的改变，就是上帝的作为。所以我想到我的父母哈，刚刚讲我的父亲是一个孤儿，一个孤儿怎么会跟一个大学生结合在一起？我的父母他们传道侍奉整整一甲子，哈，就是60年。他们从1955年在主里面结为夫妻，一直到2015年，双双回到主的怀抱，整整60年。而且他们两位好像相约一样，哈，妈妈是8月6号。2015年被主接回天家，仅仅过了33天，到了同年的9月9号，爸爸也西牢归主，跟他最爱的妻子团聚在主的面前，走完了他们相携一甲子的侍奉的人生。我想到，其实今天，真的，一个人只有当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才不至于虚幻。爸爸小时候非常辛苦，不但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尤其作为一个孤儿，好，各位看到那个碑啊，是爸爸这个留下的一张照片，就是我爷爷奶奶的啊，这个在当时的杭州将军山上面的一个墓碑啊，后来被找到。那么对父亲来讲，他每次看着这个碑，好像就是看到自己的父母。一个孤儿是多么的辛苦，是多么的悲惨。那我爸爸呢，从小因为失去父母，所以呢，他的姐姐啊，比他大8岁，就很爱这个弟弟，就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所以呢，后来这个姐姐啊，也就是我的姑姑，她呢从杭州就远嫁到了温州所以就把这个弟弟带在身边。但是没有想到，到那边没有多久，这个年轻的姐姐哈，就是我的姑姑啊，也因为在生小孩的时候呢难产，所以呢就过世了。那爸爸说，当最爱他的姐姐过世的时候，他觉得天塌了，茫茫人海，天地之大，哪里有他立足之地呢？所以当时他万念俱灰，所以他偷偷的就带了一些的，在姐夫家拿了一些的砒霜，就想要去一个地方，到那里去自杀。去哪里呢？就是他想要回到杭州，去到他父母，也就是我爷爷奶奶的坟墓上面，在墓碑面前，最后再跟父母说几句话，然后呢，在那里服毒自杀。这就是当时只有不到14岁，我父亲最强烈的心愿。结果他一个人就从温州那里流浪出来，就往杭州去。那你想在上个世纪这个30年代哈，在那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后来到了40年代，那个是兵荒马乱，对一个小孩子几乎没有什么钱在身边，一路靠流浪往杭州去哈，路途遥远，山高水远，怎么可能？但是他因为有一个强烈的心愿，就是我要一定要到我父母坟上，我要再看他们一眼。所以走啊走啊，走了好几个星期，但是最后到了一个地方，他觉得已经是走到绝路，就是到了当时的寿昌，现在叫做建德哈。建德这个地方呢，离杭州大概还有160公里。到了那里呢，他实在已经是走不下去，他觉得再也不可能回到杭州，就打算在 一个小客栈那里，他停留在那里，他打算要服毒自杀。就在那个时候哈，忽然间呢，就听到外面有歌声，有一个老人家在唱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归家吧，归家吧》。不要再流浪。原来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很奇妙。这个老人刚好经过那个地方，而且呢，他是一路走一路唱，为了唱歌呢，就吸引一些人过来。然后呢，当有人围过来的时候呢，这个老人家就开始来传福音。没有想到呢，这个歌声就被我父亲听到了。我父亲听到这个歌呢，是越听越扎心，越听越难过，泪如雨下。爸爸说，好像这个歌是对我唱的。我现在想要归的家就是我父母的坟墓，但是已经不可能。我哪里有家呢？我有的家就是这一块冰冷的墓碑。所以他在那里痛哭。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老人家唱着唱着的，忽然间就跑到这个小客栈。这些都是你会发现非常奇妙。当这个老人看到这个年轻的孩子瘦成这样，却哭得不像样哈，我父亲那是嚎啕大哭。这个老人家赶紧抱着我的父亲，问他说：“孩子，你为什么哭？为什么这么伤心？”那爸爸就告诉他说：“因为我听到你的歌声，你说归家吧，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哪里有家？”这个老人家看着这个孩子，抱着他，老人家对他说：“孩子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如果不认识耶稣，我们都是孤儿，我们都是无家可归的人。耶稣就是我们的家，你回到耶稣那里吧。”第一次，我父亲从这位白发老人那里听到了福音，同时他也看到，好像一位天使一样，一位老人家就把我的父亲当成自己的孙辈一样，照顾他，带他在我自己的身边，因为他怕我父亲还是想不通会出意外啊。爸爸那时候已经告诉他说，他其实回到杭州是要去自杀。感谢上帝。很奇妙，从此父亲的故事被改写。本来他是一个写不下去的人，他是一个要自尽的人。接着认识了耶稣，父亲的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所以一个年轻人，他18岁就奉献自己传道，在江西，在中国很多地方来传扬神的道。后来也因为这样，经过上海。在这个姚长老就是我的外公的家，我外公那时候专门接待传道人，好，所以他的家呢是一个接待传道人之家。那么也因为这样接待了我的父亲，所以呢，我父亲就跟我妈妈认识，好，两个人志同道合，发现都是为了要传福音来走自己的人生，所以他们结合在一起。那当然后来在中国很特殊的历史时期，哈。他们都因为信仰的原因受到很大的逼迫啊！我自己小的时候都看到家里被抄家等等，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够改变他们的心智啊！我父亲特别喜欢这一段经文，他说这是他在10年的这个劳改队、劳改农场来被所谓劳动改造的时候，那时候几乎好像感觉活不下去，就是这些神的话语。给他很大的力量，在圣经何西阿书6章那里特别说，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爸爸说，那个时候那句话好像上帝对他说的，你不要灰心，你不要失望，我有我的时候，在你身上同样有上帝命定的收场。其实我们每一位认识主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结局、我们的归宿、我们的收场都在上帝那里，所以很感恩啊！很快，他这个竟然奇迹般的能够从劳改队活着出来啊！其实他 能够走出来，那个时候是因为他患了很严重的这个肝的硬化、肝的腹水所以连医生都说这个人活不过半年啊。没有想到他从1976年啊，这个因为患了重病啊，提前被从劳改农场释放回来，一直到2015年，你看看上帝给他多少年，差不多给了他整整将近40年。来还这个福音的债，他接下来在中国的许多地方，这个南南北北、东西各处，特别是在农村、在山区，来传扬主道，来建立许多的聚会点，非常非常的感恩。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最后走完了地上的路程，人其实真的是好像圣经里面说的，有人侍奉他，天父必尊重。我妈妈在8月6号被主接回天家，2天以后，差不多上千的弟兄姊妹从四面八方赶到了浙江的湖州，在那里，他们一同来感恩。我们基督徒把这个安息礼拜啊，叫做一个感恩礼拜啊，就是感谢上帝啊，使用了我的父母啊。那么这是妈妈的这个安息礼拜的这个会场啊。那照样我的爸爸也是啊，在33天以后，当他悉劳归主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感动啊，就是我用这2句话写成了他的挽联。上帝的恩手擦干了孤儿的眼泪，上帝的杖和竿引领着我的父亲，用一个牧者的心肠，差不多40年来牧养神的教会，来建立神的教会。所以，同样，他的追思礼拜的时候，也是有哇，这个成百上千的弟兄姊妹从中国的各处来啊，同声的啊。来颂扬主的恩典，感谢赞美主啊！所以他们牵手一甲子，虽然经历人生许多的风雨，但是都是在见证上帝的恩典何等的浩大。那对我自己来讲，作为第三代的基督徒哈，其实说实话，我在还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呢，我心里是有很多的疑问。尤其看到我的父母因为信仰受到很多的苦难，我常常不自觉的会问说：上帝真的存在吗？上帝真的是看顾他的儿女吗？好像有很多的问号。但是感谢神，当我在1979年一个人在东北大学读书的时候呢，真的是一方面举目无亲啊，离乡背井。一方面，作为一个年轻人，也感觉前途茫然，但是在那里，其实常常我们真的是好像你觉得人很无助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基督徒最喜欢讲一句话：人的尽头成为上帝的起头。1979年12月24号，哈，我非常难忘这个日子。当我一个人在大学宿舍里面。我很认真地打开圣经，我想寻找为什么这位上帝竟然让我的外公可以把生意放下，完全改变了一个人，可以让我的父母改变成几十年失志这样的传扬福音，虽然屡经逼迫，不改他们的心智。这位上帝到底他有什么样的能力？到底他有什么样的计划在我们身上？我读到马可福音16章，我到这个10章的16节哈，我到现在还记得那节圣经说，耶稣抱着孩子，按手为他们祝福。耶稣讲得很语重心长的一段话，耶稣说，人如果不回转向孩子的样式，就没有办法看见上帝的国度。换句话说，神要我们真是谦卑像小孩，单纯像小孩， 对神的信心像孩子对他的父母一样。那节圣经给我很大的开启，圣灵在我里面做工，同样要改写我生命的故事。所以我记得那一天，1979年12月24号，我一个人在东北大学的宿舍里面跪下来，诚恳地向上帝祷告，打开我的心，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我知道那一天成了我人生很重大的一个日子，是我重生得救的一个日子。那么后来过了10年，1989年，我去到了德国，在柏林理工大学，在那里开始我的硕士的学习。当一个人到了一个西方世界，同样我有很多自己的梦想，我有很多自己的理想，好像我有很多自己的这个要成就的事情，特别是在一个五光十色的一个所谓西方世界。但是，其实常常我们人需要意识到，我们人不但是很渺小，而且我们人其实也是非常的反复无常。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的大学旁边有一个广场叫做纪念教堂广场，各位看到这个照片，就是当年这个纪念教堂广场呢，因为这个教堂是在二战的时候，这个盟军轰炸柏林的时候呢，把这个教堂上面的一个角给炸掉了。那所以呢，德国人他们就把它保留起来，要提醒自己说，我们不要再发动战争。那这个广场是我经常在课余的时候去散步的一个广场。我记得1989年11月9号，忽然间那天我发现人特别多，怎么有点像上海的南京路这样，怎么忽然间多了这么多德国人？原来呢，那一天是什么呢？那一天是第一块的柏林围墙倒下来的日子，就是1989年的11月9号。我那天呢，刚好就在围墙不远的地方。虽然那个日子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划时代的日子，我自己也没有意料到，不知不觉之间，我竟然见证了这一段的历史。这道围墙把德国的德意志民族分割成东德和西德整整40年。就在那一天，1989年11月9号，这一块坚固的城墙倒下来，柏林墙倒了，所以大量的德国人从东边就拥到了西边，东柏林进入到西柏林，他们在那里欢庆鼓舞。我目睹了那个场景。一方面同样为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感到欢欣，但是同样没过几个月，我也看到那种张力，因为一下子这个大量的物资需要运到东边去帮助建设，那东边的人呢，大量的失业，因为一下子整个制度垮台，然后呢，很多企业倒闭，所以很快呢，两边就发生很多的张力，当然就开始抗议。抗议他们的政府，我忽然间发现，人其实我们心里都有一道柏林墙，这道墙把我们围成，我们非常的自我中心，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利益受损，我们可以喊很宏大的口号，我们可以怀抱很宏大的理念，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走不出我们的柏林围墙，无论是对一个人，无论是对一个家，无论是对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真正的柏林墙是在我们心里。那时候给我很多的思考，到底什么是我真正的出路？到底什么是我人生真正的价值和使命？所以非常感恩，我走进了柏林的一个华人团契。开始一面读书，一面在团契里面有侍奉。在柏林的那个时光，也跟同工们一起在那里，我们就把团契转型成为柏林的华人教会。在那里，我觉得常常是越在认识上帝的路上，越觉得自己好像 开始越来越感觉有价值，好，所以直到最后，我愿意放下在德国的一切，包括我当时已经拿到的身份、我的学位、我的事业，好，那个时候因为很早就跟很多德国的公司有联络，哈，所以他们也给我不少的 offer。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好好的去学习圣经，我要真正的来做。让我觉得真正生命不虚度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使命来完成，所以呢，在92年我就来到了北美，开始在神学院来装备。结果呢，无论是我在德国的同学，我的很多同事哈，他们都觉得非常的惊讶，说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人生的一个改变哈，改行？我说不叫改行。我说，其实每一行都需要上帝的恩典。对我来说，这个只是叫做真的是上帝的怜悯，他竟然让我可以能够成为一个传扬他福音的人。那感谢上帝哈，在这个差不多9年以前，我们全家啊，这个就很清楚有这样的一个神的命定哈。所以一直当时给我跟我的师母一句话，就是走出舒适圈，跟着招命行。所以我们就放下了在美国差不多将近30年的这样的一个服侍生活学习，我们全家带着我们的孩子哈，我们就去到了德国，再次做一个刘德华啊，我们叫做留在德国的华人，简称刘德华。我们愿意在那边再次能够，特别在许多的留学生当中，来跟他们一起经历，跟他们一起生活，告诉他们说，只有耶稣走进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才能够有故事可写，而且这个故事是属于上帝的故事，进入 His story，我们人生才能够真正不枉此生。非常感恩，也借着很多牧长们，好，他们那个当我们全家要出发的时候，许多的牧长们他们按手在我们身上，为我们祷告，他们真是用他们的爱，好，这个包括今天在线上很多位的长辈们，他们为我们不住的祷告，啊，鼓励我们，使得我们能够有差不多4年多，将近5年的时间，啊，全家在德国来。不是，好，直到如今，我们虽然搬回到了北美，我们还是师母跟我经常的，我们往返在北美和欧洲之间啊。我们的女儿也能够讲一口很流利的德文，我们的儿子呢，整个高中学习都是在德国完成的，啊，非常感恩哈。我们看到上帝能够借着我们这样的小人物，却能够成就他的大事啊。所以我想到，虽然我们在那边也经历了疫情啊，疫情的时候，我们还是有机会就在德国的那个内卡河里面、莱茵河里面，为很多人来施洗啊，连我的女儿都是我亲自来为她施洗。好，我们感恩人生其实何等短暂快速，但是把我们自己投身在上帝的大故事里面，我们才能够发现。我们找到了我们的定位和我们的价值啊，所以到最后，我特别想到这段经文哈，上帝告诉我们说，有两种人，一种神把他们称为他们，一种神把他叫做我们，一种就是他们虽然说无神，其实也是有神，这个神就是他们的肚子，就是他们的看重的金钱，他们。成天在这个所谓不要神，让自己来当神的里面，圣经把这个称为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但是另外一种神把它叫做天上的国民，天上的国民，就是我们有真实的盼望。耶稣不但救了我们，他还要再来审判活人世人，他要真正把天国完全带到地上。他要改变我们这个身体的形状，他要使我们不但灵魂得救，到最后 能够身体改变，能够成为完全国度里面的人。所以我想到，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真实的身份，除非我们能够认识这位上帝。如果不认识他，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叫做 "Who am I？" 我到底是谁？所以，其实圣经不但提醒我们，日光之下，也就是说，如果你只顾地上的话，你到最后一定会发现，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生其实是非常非常虚幻。我特别想到啊，当年有一位这个金门才子哈，他是天津人，那么这个年少有才华哈，一个青年的才俊，他呢从天津跑到上海，这个人叫李叔同哈，非常有名的一个才子哈，一个诗人。那很快呢，他在上海找到了一些的好朋友，志同道合的。其中有一位呢叫许幻元，那么他是在上海呢是一个富家子弟哈，在上海呢有一座大宅园。那么他就邀请李叔同呢就住在他的那个大宅园里面他们那时候呢总共有这个五个人，他们号称叫天涯五友啊，五个好朋友。都是天涯沦落人呐，他们很潇洒。那么因为不差钱，所以呢，成天就是吟诗，喝酒这个谈天说地很高兴。但是人生很虚幻呐，没有想到没过几年，这个许幻元家忽然间家道中落破产了这个房产被迫拍卖，不但拍卖了，而且呢，他人也没法留在上海。那么，当然，这个李叔同也没法住在他家了，所以呢，李叔同就去租了另外一个小房子。没想到呢，有一天这个许幻元来敲门，站在他的门口来跟他告别。那么，这个一告别呢，就留下了一首李叔同写的非常有名的诗词，可能很多人知道，叫做《送别》。送别其实就是李叔同。送别他的好朋友许幻远。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我想很多人对这首诗都不太陌生，你在这里读到的是什么？其实读到的就是人生的悲欢离合，读到的就是人生的无奈，读到的就是世事的变幻。如果你曾经对这个人生还有很多的幻想，也许你曾经像当年的马丁路德金说 "I have a dream"，我有一个梦。那么，其实如果你看一看真实的人生，你不同意。其实，真的所谓意外跟明天，你不知道哪一个先到。虚幻的人生，上帝直接讲：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祝福当作神，如果一个人专心一意，如果一个人不要神，以此为荣，如果一个人他觉得明天在他手中，路在他脚下。那么，其实最终他走不出沉沦，他走不出那个虚幻。而且，地上的人生啊，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好像当年那个许家印中国恒大的这个老板意气风发，真的以为钱都是他们许家可以随便印结果呢，现在呢，锒铛入狱。所有的朋友都作鸟兽散，所以其实地上是非常变幻莫测。今天的人好像 PhD 一样，就是内心的贫瘠、心灵的饥渴和极度的渴望有人把它形容这个叫做 PhD 不是拿了博士，是内心的情形。所以其实，怎么走出虚幻的人生呢？耶稣特别 在路加福音讲了浪子的比喻。重要的就是那个流浪出去的那个孩子，他醒悟过来。一个人的觉醒是因为上帝的真理，一个人的觉悟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原来真的是迷失了。所以那个经文说，他醒悟过来说：“我要到我父亲那里去，我要回家，我爸还要流浪，我要回家。”好像我爸爸一直对我说的：“陆家，如果没有上帝，你爸爸老早就结束生命了。是主耶稣给你父亲家，是主耶稣让你父亲成立了家，是主耶稣真正是你父亲，也是全家人的家。”所以，其实今天当我们说虚幻的人生，本质就是远离了生命的源头，我们天父的家。唯有我们醒悟过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入上帝的家，回到他的家，借着耶稣基督这条道路，借着耶稣基督的真理，借着耶稣基督他所彰显的生命。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能够走出虚幻的人生，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其实人生的觉醒，我个人觉得不是一种自得的觉悟，是真正心灵的回家。在基督里，我们成了上帝重新的一个创造；在基督里，我们成了新造的人，旧的都过去了。好像我的外公那个旧人过去了。我的父母旧人过去了，对我来说也是一样，旧的我已经不存在。虽然我常常遇到我的大学同学、研究所的同学，他们常常说：“陆佳，你怎么会做这个决定，改行做传道？”我们全家去到德国的时候，我一入德国的海关，连那个移民官都问我：“你为什么要从一个理工大学毕业生，竟然成为去做一个传道人？”我跟他们说，如果再有100次的选择，大概我还是会做这个，我个人觉得最明智的抉择，因为我真正找到了我的使命，我真正找到了我的价值。所以今天，我常常喜欢说，我们不单是刘德华哈，在美国的可以叫刘美华，在中国的叫刘中华，今天上帝称我们叫刘天华哈。刚刚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是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要从天上再来，要把我们接到他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是刘天华，所以这个荣耀的身份，不但是基督徒们得着了，我特别盼望今天我们线上福音好朋友也能够定识到，人生的答案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要获取这个最荣耀的属天的身份，这个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要成为天上的国民，我们真的要知道地和其上都会过去，而且眨眼要过去。新的人生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是能够真正的蒙恩，真正的盼望，真正的有荣耀，真正的能够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有底气可以说，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知道我走在什么样的路上面。好，所以真的要被神重新的来定义。再一次，我要对福音朋友说，你千万不要觉得你信了耶稣是好像加入了宗教，不是的。你要知道，是你重新被上帝定义，神告诉你说，孩子，我原初叫你就有荣耀的身份给你。只是你失落了，你不认识我。今天我救你，我呼喊你，我召回你，我爱你，我要重新给你这个身份。但愿我们每一位能够被上帝重新定义。前不久，各位都知道，在香港那个大火哈，七栋大楼被烧毁，这几张照片是其中一位幸存者他自己拍的。从左到右，原来他的家，大火当中的家和差不多快要烧光的家，他自己这个在采访里面他说，他以前喜欢很多东西啊，包括喜欢摄影啊，包括各种限量版的 那种的这个拉布布也好，什么那种的玩偶啊，那么飞来飞去去收集这些，但是在大火里面，他说全部都不见了，全部都带不走。我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了解，如果你没有耶稣，你在地上短暂的人生，你所有的梦想，你所有的收藏，你所有的心血，都是白忙一场。但愿我们选择一个走出虚幻的人生，就是一个属天的人生，认识耶稣的生命，认识耶稣要给我们的这样一个荣耀的生命，也来传扬这样的生命。愿上帝祝福大家，但愿小人物的故事也能够同样启发你，一同在主的故事里面找到我们各自最美丽精彩的故事，愿上帝祝福大家，也谢谢我们的平台，好，谢谢丽霞姐妹和同工们。
好，谢谢张牧师啊！张牧师讲述了好感人的三代的故事啊，讲到你的外公外婆，讲到你的父母亲，都给你做了非常完美的榜样。你相信，我们也相信张牧师，您传承而且扩大了这样的一个侍奉，让很多追求耶稣脚踪行的伙伴都一起的跟你一起同行哈。那我特别听到张牧师真的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真的是不可测度，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能让我们的人生不虚度。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拿到这个天国的护照，哈，将来都是这样子永生盼望。好，我们把下面时间要交给圣雅各牧师来给我们做个总结和祷告。
谢谢张牧师这么
谢
样
谢。
把三代所有的一切的祝福从神而来的跟我们如此简洁扼要有力的分享真是震撼我们的心啊。多年来，真是常常纪念张牧师的侍奉，在全世界各地更是我们在服侍的过程里遇见一些难处的时候，也想到张牧师他的父亲他们一些同工们的美好的佳美脚踪，跟他们伟大的见证张牧师是我们尊重的牧者他所讲的这一切我们知道他走出了虚幻的人生，是走出了这一切的患难是进入了主所赐的平安，走出了这个围墙进入了更丰盛的生命，走出了这个舒适圈是跟着主走走出了这个地上的界限国度进入了天上的国度因为主耶稣走进了我们的人生我们就回家，回家，浪子，回家吧！我们的主是唯一一位从死里复活，能够活到永远，也把永生赐给所有的人。只要我们要愿意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就永远随着我们，直到永恒。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父神，你今天让我们每一位听见张路加牧师见证的，好都心里火热主啊，我们也能够像他一样的在他1979年那样的一个时间，12月14号，他的重生也。看见了他父亲，也就是在主你自给他的这一个机会中听见了主你的信息，听见了歌声归向你从此改变他们的人生，他们是天上的国民他们离开了这个地上所有一切的缠累喜乐的平安的把主你自己的福音传到世界各地，我们的骨肉至亲听见了，无数的人得到恩典祝福，求助你保守，看过我们每一位今天听见这样信息的人， 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愿意得到这永恒的生命。谢谢恩主，祝福张路江牧师他的全家跟他的侍奉。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仰望，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阿门。
两个牧师，好，容许我来预告一下我们小任务大故事这个专题讲座的平台啊。第一次的专题讲座是美西时间星期五的下午5点钟，北京台北时间星期六早上9点钟。我们的专题呢，请到了尹正光牧师，他要主讲 AI 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未来。尹正光牧师曾经在美国及台湾获得了神学博士以及多个硕士学位。他在研究所是主修电脑工程，曾经任职于矽谷多家高科技的公司，也担任资深软体工程师长达20多年。尹牧师目前在北美真道神学院的神学院里面服侍。我们欢迎大家能够拨空来参加这一次的专题讲座。另外，我们下一次的小人物大故事是下个星期一的晚上7点钟，北京台北时间是星期二的早上11点。我们邀请到宋翠华姐妹。翠华姐妹24岁，她罹患了类风湿性的关节炎，26岁离婚。然后在绝望中有很多次的想要自杀。27岁，他信主了，从此生命开始了转变。今年翠华姐妹已经58岁了，她虽然仍然处在病痛当中，但是却得到了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我们非常欢迎，也邀请大家来听她的绝境重生的故事。好，如果有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您扫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拉您入微信的大家庭。当然，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如果没有微信的朋友，您可以加入 LINE。所有嘉宾的故事会在油管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大家都可以观赏得到。那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当您看完以后呢，请您点个赞，而且请您订阅。在国内，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各位可以竖打网页，或者是拍下来荧幕上的网址。好，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来聆听他人的故事，一起来蒙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